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学者邓玉文指出，中俄不想跟美国一边给塔利班压力，
但是中俄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给塔利班的一种压力，感觉到中俄是站在美国一边的。
美军宣布终结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应对中国军力扩张，日本寻求500亿美元国防预算创新高。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塔利班为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安全通道，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31号说，美军撤出阿富汗表明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将本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的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只会以失败收场。有关阿富汗局势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
邓玉文先生，8月31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的飞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午夜前从喀布尔机场起飞，美国向阿富汗派兵，清剿策划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近20年的军事使命结束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31号说，阿富汗得以摆脱外国军事占领，阿富汗人民迎来国家和平与重建的起点，阿富汗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华社8月31号发表国际观察美国最漫长战争霸权衰落的见证，称美军最后阶段的狼狈撤离令白宫颜面尽失，让全世界进一步见证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你的看法？
这确实是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美国霸权的相对收缩，所以我在这里不用衰落这个词，衰落这个词有点太严重，但是收缩是的确确实实。我们讲这个拜登制度撤军呢，从这个战略上来说它是有必要撤军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做法，由于这个没有预料到这个塔利班能够这么快的接手这个阿富汗，所以搞得自己很被动，也遭到了我们讲这个美国国内的批评，遭到了他的一些盟友的批评。总的来讲，这个制度撤军，这个拜登政府的撤军，美国界的撤军，确确实实就算外界所评论的讲有点所谓的飞头徒劳的这样一个味道，对美国的这个国家信誉它是一个重创。因为尽管拜登政府讲说是这个在为这个美国撤军辩护的时候，讲当初的目的只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国家重建，但是我认为拜登并没有说真话。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初也重建阿富汗，就是为了在阿富汗移植美国的民主，但是事实证明这个移植民主是不成功的啊。当然他为了后来对付中国，所以要这个提早的这个撤军，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具体的做法是由于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阿富汗国内的局势这么发展变化，特别是阿富汗政府军这么不堪一击，导致自己很被动。这也说明美国确确实实20年的时间呢，我们讲这个在阿富汗驻军20年，你竟然没有料到这个阿富汗政府军不堪一击。无论怎么讲，就是假如说这是情报机构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情报机构失职；如果不是情报机构的问题，那就是你决策者的失职。总而言之，就是美国是做的是让自己做的很被动，这个拜登政府不但搞得自己很被动，整个搞得美国的这个信誉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的绝对国家的绝对实力还得增强，但是美国的相对实力在衰落，在收缩，美国的霸权在收缩。从阿富汗这件事来看，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就是基本上从所有的这个外部观察者来看，包括美国自己的一些这个学者，就是包括美国这个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阿富汗的这个决策者来说，也基本上都是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啊。
那么联合国安理会8月30号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塔利班为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安全通道，允许人道主义者进入该国并维护人权，包括妇女和儿童的人权。 安理会15个成员有13个投票赞成该决议，该决议进一步要求不要将阿富汗用作恐怖主义的庇护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汪文斌说，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你的看法？
现在是这个塔利班的阿富汗掌权，从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来讲，一方面他不愿意得罪塔利班，当然另一方面他就是所谓的反恐跟美国又是一样的，就是说让阿富汗由于塔利班的掌权从此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基地，这是中国也是俄罗斯不愿看到的，所以在这方面他跟美国跟西方其他国家或者是跟国际社会又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他是两个这样一个目的，他是老一样，他是有是矛盾的，所以对中俄来讲，他这种情况他既然就是投弃权票，他当然不能投反对票了，因为他投反对票的话就表明就是说你是中国和俄罗斯要同意的阿富汗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这问题，那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这所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们愿也不愿意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在美国撤去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要进入这个阿富汗，要进入这个阿富汗肯定就跟塔利班要搞好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虽然塔利班自己也不希望这个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当外界呼吁塔利班不要让阿富汗成为这个温床的时候，就是对塔利班的一种压力，但是中俄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给塔利班的一种压力感觉到中俄是站在美国一边的，他不希望给塔利班建立印度，印度来说就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投弃人票。
邓玉文先生，你上周发表的文章称阿富汗局势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一些网络和学术精英为塔利班辩护，这实际上也是为中国民族主义辩护，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比如人大的那个学者说这个把塔利班比作所谓的解放军，到了这样一个比喻，也包括中国官方学者的一些批评，就是说不能这么比，因为塔利班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形象就是不论他是不是自己是恐怖主义，但至少他曾经支持过恐怖主义啊。这样的话，你这样一个类比的话，就对解放军的形象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但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种就是支持塔利班，那么他等于就是说也其实也在支持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和支持中国的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由于我们讲，因为塔利班现在是阿富汗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掌权者。那么塔利班他打出的对外的口号，不管他是否有宗教的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宣传在里面，有塔利班的所谓伊斯兰的这个教义，这但是他也是说为了阿富汗的所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所独立国家独立国家建设，同样的我们讲民族主义的打出的口也是中国民族打的口也是为了国家的问题，所以他这样一个意义上呢是为塔利班辩护，讲阿富汗需要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个建设，也就是说中国也是需要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复偿的一个问题，所以两者在这方面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就是说中国政府和塔利班的关系，汪文斌说呢，中方将继续同阿富汗各方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为阿恢复和平、重建经济、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组织、融入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对这个说法，你的看法呢？
汪文斌这个看法，基本上当然采这个阐述的是中国官方的一个一贯的一个对阿富汗事务上的一个政策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中国确确实实之前就是在跟阿富汗各方进行联系，包括塔利班，包括这个当时阿富汗的这个政府，我们也看到塔利班从2012年以后就跟中国政府有一些官方的往来，不定期的会去中国啊。那么与此同时，中国以这个阿富汗的政府也保持着一个比较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确确实实他是在跟阿富汗各方的沟通协调。因为对中国来讲，这个阿富汗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邻居，而且就是这个阿富汗的所谓的东伊运等各种所谓的这个激进和分离的势力，跟塔利班 已经跟阿富汗的其他的激进组织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急着威胁中国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安全。印度来说，中方他尽可能这些要跟阿富汗各方搞好关系，因为就好像这个宝要压住的各个派别，你不能单单压住的这个塔利班，万一塔利班这个我们讲之前塔利班是处于就所谓的被打击的状态，他现在属于掌权的状态，所以说只有把这个宝啊压的各方，不管你哪方上台之后，你可能都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因为对阿富汗来说有一个直接的难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去发展经济的问题。我想不论谁当阿富汗的执政者，塔利班也好，这个阿富汗的北方政权或者其他的一样，他的内心的愿望可能都要让这个国家到了现在谈不说复常的问题，就是至少是解决老百姓的这个温饱吃饭的问题。那我要发展经济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部的对阿富汗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塔利班昨天的这个新闻发言来讲，说中国是这个伟大的邻居，伟大的朋友，中国能够帮我们重建这个国家啊，一个在经济发展中中国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塔利班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我们讲阿富汗政府其实也看到这一点，所以说中国的投资在是世界各个国家在阿富汗最多的，但是由于这个阿富汗的目前的这种混乱的这种状况，谁也不敢把资金往里面砸，包括中国也是非常小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阿富汗也好，无论是中国也好，他都希望就是说我们讲如果作为执政者来说，到了阿富汗的其他派别，他可能是觉得越混乱越好，但是现在塔利班掌权了，他也不希望阿富汗能够还继续混乱下去。
那么在打击东伊运的问题上呢，塔利班会和中国合作吗？
我想应该会合作，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已经在合作了啊。之前这个在塔利班第一次当政的时候啊，就是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当时的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曾经就向中国政府承诺，就是说不允许这个中伊运啊等啊中方定义的恐怖组织，或者说联合国定义的恐怖组织在阿富汗从事针对中国的一个恐怖活动。当时奥马尔这个塔利班就已经是承诺了，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答应，就是说让把这些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移交给中方。这点他们没有答应，但是我想呢，现在的塔利班从事执政之后，他依然不会答应把这个东伊运组织的成员移交给中方，但是会约束他们的一个活动。更严重的就是说，塔利班现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改头换面，也给了一种重新再出发的这种新形象，而且他塔利班也很清楚，既然他们再执政，他肯定不再想再丢失这个政权，像前一段一样，五年之后再丢失这个政权。一个人尝到了执政的甜头，现在再执政，他肯定不想再丢失这个政权的。毕竟我们讲在喀布尔的话，比他那个新山里打游击战要舒服得多。不想丢失政权的话，你肯定不想待在一个自己身边的一个大国啊，特别是这个大国对你还有很多的帮助。印度尽管我们讲这个塔利班的宗教教育跟这个中医运等，它是同宗同源的，但是在现实的这个利益面前呢，它是不得不低头的。
以上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差不多20年前，美国向阿富汗派兵清剿策划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8月31号，美军宣布终结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校在美东时间星期一通过视讯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已经终结。他说，最后一架美军飞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午夜前从喀布尔机场起飞，比拜登总统下令完成撤军的截止时间早了1分钟。麦肯锡说，这项使命依法惩处了本拉登以及他领导的基地组织的许多同谋，但美国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说，2461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殉职，20000多人受伤，并赞扬在阿富汗战斗和工作过的几十万名军人和文职人员。麦肯锡还说，我无法用言语完整描述在那里奉献过的人们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甚至最后的撤离也是苦乐交织。他说，过去18天的努力是美国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但我们没有将每个我们希望救出的人撤离那里。麦肯锡说，美国从喀布尔机场最终撤离了79000多名平民，包括6000名美国人和大约73000名阿富汗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官员们说，美国及其同盟伙伴国帮助123000多名平民逃离了阿富汗，尽管仍有众多的人没能离开。白宫表示，拜登总统计划星期二就结束美国最长时间的战争向全国发表讲话。他星期一晚间在一份声明中为维持8月31号撤军最后期限做出辩护。尽管他的政治对手们，甚至他的一些政治盟友不断对这项决定提出批评，拜登说，塔利班已经承诺提供安全通道，世界将要求他们遵守承诺。在美国宣布终止阿富汗军事使命前，最后一批美国军人已经离开阿富汗的消息开始传开。在最后一架美军飞机飞离喀布尔机场跑道之后，一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所有外国占领军刚刚撤离了阿富汗。塔利班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战士们在喀布尔机场朝天开枪庆祝的视频。美国驻阿富汗首席外交官罗斯威尔逊也乘最后一架飞机撤离了喀布尔。美国在阿富汗再无外交使节。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们说，他们会继续为那些希望在8月31号之后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领事服务。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驻喀布尔的外交工作将转移到多哈。他还为未来在喀布尔重开大使馆的可能性留出了空间，称那将取决于塔利班的表现以及当地整体的安全局势。塔利班曾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保留在阿富汗的外交使节，称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31号宣布，将在2022年度寻求 5.48 万亿日元，约合500亿美元国防预算，以便加速提升新领域的军事能力，并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应对中国军力扩张带来的越来越大的挑战。防卫省寻求的新国防预算草案，如果获得财务省和国会全额批准，将是日本有史以来数额最高的国防预算，比今年4月1号开始的2021年度国防预算高出 2.6%， 也标志着日本国防预算连续10年持续增长。日本政府过去一直将国防预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1% 以内。根据日本内阁府今年7月公布的2022年度 GDP 预测，防卫省寻求的2022年度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已经接近 1%，达到 0.97%， 但是如果日本今年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年底实际 GDP 比预期有所下滑，那么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就会突破 1%， 而如果加上预算中尚未纳入的2000亿日元，约合 18.2 亿美元驻日美军补助费用，日本2022年度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就已经突破传统的 1% 限制。日本军费不得突破 GDP 的 1% 限制，最早是由三木武夫内阁在1976年规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给他曾经侵略过的周边国家再次构成威胁。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也规定，日本的军事力量只能用于防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的国防与军事相关领域的投资越来越大，中国的年度国防预算基本上已经达到日本国防预算的5倍。此外，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中国基建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强势。日本内阁会议7月13号通过的2021版防卫白皮书首度明确指出，稳定台海局势对日本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白皮书还指出，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相互牵制和竞争更加明显，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动向、国防政策以及 与军事相关事务的不透明性表达强烈的忧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今年5月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就曾表示，面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必须以过去完全不同的速度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日本最新的国防预算草案时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汪文斌说，日本已经连续9年增加国防预算。他说，日本动不动就拿周边邻国说事，无非是为其军事扩张找借口。2019年8月31号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大批民众上街示威，最后演变成严重的警民冲突。港警当晚被指在旺角地区的港铁太子站内无差别袭击民众，网上流传有民众被殴打致死，一名据传被捕后遇害的男子目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并在当地成立志愿组织支援移民当地的香港人。在831事件2周年之际，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2019年8月31日晚，大批香港警察闯进港铁太子站，搜捕反送中示威者并拘捕多人，指称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由于当时月台和车厢有大量乘客，
场面混乱。
据目击者形容，这些警察无差别拘捕及追打市民，又向列车内的乘客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剂。警方又封锁太子站，不许媒体及急救员进入车站。事后，舆论对831事件众说纷纭，网上流传当晚站内有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在站内被警员制服，据说名为韩宝生的示威者，甚至有网民把韩宝生与一具海上发现的尸体相提并论。时隔一年，一名青年自拍视频上载到社交网站，他说自己就是网民口中的韩宝生，除了澄清自己没有遇害，他也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王茂俊。831事件2周年之际，已流亡海外的王茂俊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831当晚自己确实在现场，但网民口中的韩宝生另有其人，估计是由于与自己年龄与背景相似，才引起误传。
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咧，警察喺2019年。
王茂俊说，最重要的是香港警察在2019年的示威活动当中不断滥用暴力，很多香港市民担心被打的示威者究竟有没有大碍，在这方面警察从未回应。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重点是大众很担心被捕人士被警察袭击甚至遇害。王茂俊说，他之所以事发后一年才发视频澄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而每当回想831当晚的经历，他都犹有余悸。
一班的速龙冲了下来，无差别这样攻击任何一个。
王茂俊回忆说，当时一班速龙，也就是特别战术小队警员冲了下来，无差别攻击任何一个在站内的人。无差别攻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是很恐怖的。他说自己当时在太子站的月台上被捕，他也目睹了身边的确有人被警察打至昏迷，警察不知所措，现场也没有救护员，后来要依赖消防员进行急救。王茂俊本来被控以非法集结罪，但一年前他被警方起诉8项控罪，包括暴动、刑事毁坏以及抢劫等。
喂，8条罪喎，讲紧系7到9年嘅刑期喎，就算合并坐。
王茂俊说，八项控罪就算同期执行，也等同7到9年刑期。但问题是，当晚自己被人殴打，却反而遭控告。他请教律师，到底自己有没有胜算？ 刚开始律师认为有把握，但其后律师对外打听，结论是没有机会赢。其中一个选择是认罪以扣减刑期，又或者去旅行吧。他说反正也是被人污蔑，自己一定要用毕生的力量对外讲述831的真相。律师口中的所谓旅行，其实就是劝告王茂俊离开香港，再加上港版国安法实施，2020年7月，王茂俊决定在开庭之前离开香港，流亡英国。在人生路不熟的英国，王茂俊忙于申请政治庇护，还要面对语言文化差异与生计问题。最痛心的是，他未能与家人朋友告别，就要与他们划清界限。
我知道就是共产党的最叻就系清算啦。
王茂俊说，他知道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清算，他的家人完全没有牵涉在内，就连自己离开香港，他们也不知情。当下他决定一刀切。他是到了英国两个星期安顿下来后，他的家人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他知道家人很难过。与此同时，王茂俊流亡海外的决定也受到部分舆论攻击。10月1日，中国国庆，他连同一批流亡示威者发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烧中国国旗示威，随后网上讨论区出现针对他的帖子，当时有人说他利用示威筹款，也有人以韩宝生事件说他造谣。类似的遭遇使王茂俊一度变得消极冷漠，而带他走出低谷的是一位英国朋友，温斯顿·马歇尔 （Winston Marshall） 是一个英国乐队的前吉他手，与王茂俊经由当地组织介绍认识。
在温斯顿的带领下，
王茂俊参与教会活动，又到食物银行当志愿者。在食物银行，王茂俊接触到不同种族的移民和难民，使他觉得香港人在英国不该只是要求别人给予，也应该帮助别人。适逢今年1月，英国允许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 BNO 身份的港人申请特别签证。王茂俊和温斯顿决定创办非营利组织香港联邻
Hong Kong Link Up，
并推出伙伴计划，以一对一的形式为移民英国的港人配对背景相近的英国本地人，既为港人解决生活上的疑难问题，也协助港人融入英国生活。
透过配偶香港人同埋一啲嘅英国人，透过
王茂俊说，希望透过香港联邻，把居住地、职业背景、年龄背景相近的英国人和香港人连接起来。有些香港人独自来到英国，譬如说他是设计专业的，
来到这里希望从事设计工作。香港联邻的一些英国志愿者其实也是从事设计行业的，年纪相若，住所也在邻近地区，香港联邻就会把他们配对。香港人到了海外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实就是代表着香港。从一月到现在，香港联邻已收到3000多份申请，大多数来自英国人。王茂俊每天忙于处理配对工作，他说自己积极帮助香港人融入英国，也是为了一口气。
包括范徐丽泰啊、林英啊、那个唐慧珠啊，他们好多。
王茂俊说，范徐丽泰、梁振英、谭慧珠等亲北京阵营人士，经常挂在嘴边的是，移民海外就等于当二等公民，要洗盘子。他希望以90后年轻人的身份说句话，就是世界已改变了很多，就连一个 APP 也可以改变人生。他们完全不了解资讯科技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他下了决心要帮助持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到英国的港人，甚至是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因为他自己也正寻求庇护。融入人家的文化可能需要5年10年的时间，他希望利用资讯科技可以创造奇迹。30岁的王茂俊以往在香港从事影视创作行业，他强调流亡海外并不是人生计划的一部分，目前最大心愿是香港能早日光复。
即係 Hong Kong Link 一點都會繼續落去嘅。咁但係你問我係咪自己會將所有嘅人，
王茂俊說：香港年年無論如何都會維持下去，但如果你問他是否會把整個人生投放下去，或者成為像羅冠聰這樣的政治明星，他想未必會這樣，因為這番經歷並不是他期待發生的。寻求政治庇护并不是开心好玩的事情，他无家可归，无法与家人团聚，他最大的诉求是回家，光复香港对于他来说就是回家。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随着工业活动扩张速度减缓，服务行业陷入收缩，中国很多商家和经济的许多行业在八月份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增加了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短期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新冠病毒疫情诱发的衰退中强劲恢复，但是这个势头最近有所减弱，原因是近期国内疫情反扑，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减缓，房地产价格受到政策的压制以及减排措施等。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8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8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 50.1， 略低于路透社调查预估中值的 50.2。八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下降 5.8 个点至 47.5， 两者都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当时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当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48.9， 比上一个月回落 3.5 个点。路透社表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表明需求严重下滑，新订单收缩，一项衡量新出口订单的预估下降到 46.7， 是一年多以来的最低点。一些工厂也在以7月份的速度解聘工人。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放缓的另一迹象是，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限制使得服务行业活动陷入严重的收缩。这也是自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达到高峰以来的第一次。有分析师表示，尽管随着抗疫措施逐步放宽，经济走软的情况可以逆转，但是严格的信贷环境和疲软的外国需求将继续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有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已经再次控制住了新一轮新冠病毒疫情的复发。各地8月30日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报告新的感染病例。
中国知名影星赵薇突遭全面封杀，她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已经被去除署名，她参加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纷纷下架。他的自媒体平台赵薇超话也被封禁，中国海内外媒体在探究封杀赵薇的原因时，纷纷翻出他曾经媚日的历史、其金融违规以及与马云的蚂蚁金融集团的关系。那么当局封杀赵薇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法律未判官先判的社死，根据何种所谓依法治国的条文，劣迹艺人是否最容易成为共同富裕的牺牲品？下面请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中国独立学者、时评人吴强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中国独立学者、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封杀赵薇很有可能是中国网信办下达的命令，但当局全面封杀这位影星有可能是一场全面大规模运动的序幕。他说，
我们当然无法证实到底是谁下的令，但是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能够推测的大致是网信办直接下的令，只有他才现在才有权利，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封杀一个人的所有作品。当然目前主要是在互联网上面的互联网平台的影视作品，我相信是网信办至少是直接 通过某种通知的方式，能够在一夜之间下架赵薇或者相关任何艺人的所有作品。那么这是公众心目中想象的当年的电影审查局，比如说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局，或者是当年的中宣部所具有的一种权利，他们能够直接向新闻出版机关、新闻出版署，或者是向所有的出版社、向所有的媒体，我们当指的是传统的官方媒体，包括电视台和报纸，下命令来封杀一个人。现在我们看这种权力重心实际上是网信办。那么至于为什么，我们待会儿也许会谈到，这个应该不是网信办自己做的决定，应该是背后有更高层的，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最高层、次高层的、最高层核心的，甚至是不排除是国安委直接的动作的一个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大型的一系列的运动啊，这种运动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这种三方面结合的某种大运动的其中一个小序幕。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赵薇一夜之间在中国社死，这是在习近平治下中国进一步沦为高度集权化国家的一种非常恐怖的现象。他说，
所谓社死、社会性死亡，它其实不单是民事权利被剥夺、丧失话语权，而是你从社会中被消失。具体说来呢，就是从媒体中消失。你看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有句名言嘛，我思故我在，那后来有人把它改了，就改成说我上媒体所以我就存在。现在呢，你存不存在，在社会上存不存在，那很大程度上就是你能不能上媒体。那现在媒体除了传统的媒体，什么广播电视、报刊，那主要就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啊。那如果把你从这些媒体中通通给你踢出来，那么大众就没法感知你的存在了，那你就社会性死亡了，就这么回事。你像赵薇这样一个有那么大影响力的一个明星，在影视界、娱乐界、在商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啊，那也有大量大量的粉丝，结果一夜之间啊，那就像奥威尔1984年那本书里写的，专门用了一个词叫化为乌有，整个就没了。这个是真是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这种法律没有判，以官先判的做法，那一般依法治国的国家它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就连一般的专制国家、一般的威权国家都做不到这种事儿。那只有是相当集权的国家才可能做这种事儿。因为别的国家很简单呢，那第一条你这个他媒体不姓党嘛，啊，那媒体都是民间办的，而且是多元化、互相竞争，所以各种声音他都有表达的机会，都有存在的机会，所以别的国家呢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独立学者吴强认为，中国当局下重手清洗整个文艺界与明年的中共20大有关，不仅是要为一种新的文艺模式做准备，也是要对中国的文化资本进行一种清洗，可能还涉及权力斗争。吴强说，
这个清洗我相信是为新的，比如说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这种模式，未来20大之后所确立的新的文艺模式在做准备。但我个人认为确实还远不至于此，实际上是对过去20年中国文化资本，比如说像阿里影业对好莱坞的进军，这样子建立起来的一种中美间的文化和资本上的联系的一种不信任，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在文化资本方面在主动的脱钩，这个我相信是相当深层的一个考量，就是北京实际上在对文化资本在中国的横店背后的资本和好莱坞进行一种脱钩，而且这种脱钩背后我相信还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斗争有相当的近似性，不仅是表面上是在这种文艺节目、文艺行业展开，比如说海内罢官所开始的这些运动的一个信号，背后应该是权力斗争。
有人说，娱乐圈中的所谓利己艺人最有可能成为共同富裕的第一批牺牲品，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对娱乐圈出重手应该更多的是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胡平说，
打击娱乐圈招致的反弹恐怕要比打击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要小一点，因为对这些娱乐明星不少人呢是所谓羡慕嫉妒恨， 对他们的尊敬不多。你企业家赚了大钱，那一般人还能够接受，因为你企业你是在创造、在生产啊财富，那你的明星你就是带动消费，所以你也赚那么多钱，那很多人还是不太高兴的。要说仇富呢，或者对于打击富人、打击这些明星们，那一般民众的这个能接受度可能要比打击民营企业还要小一点，也容易一点。你又那么有钱，对吧？所以他们很确实很可能成为这次共同富裕的第一批牺牲品。不过呢，话说回来，他这么做呢，当局这么做呢，他也是这个一箭多雕、一石多鸟。另外，你这个娱乐界呢和民营企业也不一样，他经不起你挡过去割韭菜。割民营企业的韭菜，你割了它还涨；可是你割娱乐界的韭菜，割了它就不涨了。
近期，中国大陆偶像圈丑闻频出，先有吴亦凡涉嫌强奸被捕，后有张哲瀚被曝今日导致身败名裂。饭圈乱象并非新闻，互撕谩骂、诱骗消费等行为以及饭圈严格的组织性都早已被政府视为眼中钉，并在今年六月誓言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清朗行动整顿。如今清朗行动已到原计划的结束期，打击手段仍然暴风雨一般猛烈，官媒继续在社交媒体口诛笔伐。网信办在8月28号要求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分析人士指出，除非国家下决心整顿饭圈背后的资本，否则清朗无法清太久，一切都会回归原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2021年8月16号，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吴亦凡的被捕引起娱乐圈的大地震，一时间网络铺天盖地地充斥各种关于他的新闻。截止到现在，警方没有对案情有任何更新。另一位饭圈红人张哲瀚闪电般的溃败也堪称近期重量级丑闻。30岁的张哲瀚因今年2月首播的耽改剧《山河令》迅速走红，然而崩塌的速度同样迅不及防。张哲瀚几个月前被揭露早有女友，却在大众面前伪装同志人设。消息传出，张的团队除了辟谣，还状告曾经为他氪金的粉丝，并且在社交媒体删除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一时大惹众怒。执着的黑粉扒出张哲瀚2019年曾在日本和右翼分子一同参加友人婚礼，之前还多次前往靖国神社留下自拍。消息传出，张哲瀚火速道歉，却已无力回天。他一夜之间遭到众多广告商抛弃，在社交媒体销声匿迹。张哲瀚的作品也立刻遭各大网站下架，就连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也将他从杰出校友名单中剔除。四月底，选秀打头牛奶被盗沟渠这个视频引起巨大舆论关注。视频中，选秀节目《青春有你三》的粉丝为了给偶像投票，雇佣工人扫描赞助商蒙牛牛奶瓶盖下的二维码，然后将开瓶牛奶倒入水沟。随后面对舆论压力，爱奇艺、青春有你三节目组和赞助商蒙牛纷纷发布了道歉声明，节目戛然而止。时钟回播到今年年初，顶流女明星郑爽因为和前夫分手，流露出抛弃二人在美国代孕的一双子女的意向。消息传出，大众哗然，惊讶于先前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居然如此狠心。郑爽瞬间被金主抛弃，大批平台下架她的作品，之后她更卷入逃税风波，可谓身败名裂。在之前的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当时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起因源于一些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O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小说，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小姐。肖粉认为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平台最后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轰轰烈烈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肖战粉也从此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不可理喻的疯子形象。早在2020年9月， 中央网信办就曾点名饭圈问题，称新浪微博、豆瓣网、超级星饭团等六家网站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姻缘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的不良信息和行为。今年三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建立整顿无底线追星行为，表示艺人走红应靠作品而非流量。他说，无底线追星中的私生饭和饭圈互撕破坏了社会秩序，超出了饭圈文化的合理边界，需要大力整顿。就在短短两年前，饭圈还一度被官方媒体捧为宠儿。2019年夏天，香港人走上街头的反送中大游行，让不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纷纷涌向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大量留言和谩骂，高喊要给香港人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2019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特地点名赞扬饭圈女孩、第八网友、海外留学生，称他们汇聚成强大的正能量，呵护和力挺香港。今年4月18号，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了几家知名音乐平台，以打榜、闯关等方式诱导未成年粉丝多次消费，尤其不少粉丝都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家住北京的白领李洛，年轻的时候追韩国明星多年，算是曾经的饭圈中人。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像中国现在这个产业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些流量明星的演技啊、唱歌啊都配不上他的收入，其实整顿就是打击这些流量明星的高薪，去年就开始了，打击一下也好，他们确实不值那些钱。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海关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些公司据称从新疆强迫劳动中采购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名请愿，要求彻查中国公司以转移生产地的方式非法规避关税。美中之间的最新太阳能之争正逐步的升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季西在加州的报道。
本月16日，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向联邦政府提交请愿书，反对中国太阳能公司非法规避美国关税。这个名为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反中国规避的组织 The American Solar Manufacturers Against Chinese Circumvention 通过华盛顿 Willey 律师事务所向美国商务部提交请愿书，要求调查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非法规避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国际法与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董芳菲向美国之音解释，规避是指外国公司通过在第三国制造或完成组装来规避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本案中，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抱怨中国通过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制造太阳能电池板，规避了美国对其征收的关税。该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至少能追溯到2018年1月，时任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模块征收高额关税，今后四年分别征收 30%、25%、20% 和 15% 的关税，关税将在2022年2月到期。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解释，对中国征收关税是因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利用国家激励措施、补贴和关税来主导全球供应链，从而使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生产的份额从2005年的 7% 飙升至2012年的 61%， 而在此期间，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几乎消失。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在请愿书中指出，中国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开设工厂，将太阳能制造转移，为规避美国的上述关税创造了一条明显的途径。美国制造商要求将关税扩大到中国公司在东南亚工厂生产的产品。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美国2020年进口的太阳能组件绝大多数正是来自这三个国家，马来西亚 24.6 亿美元，越南23亿，泰国13亿，而其他国家进口总和仅占 13.6 亿。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研究分析师、东南亚能源、水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副主任考特尼·韦瑟比认为，美国的关税无疑是中国企业决定将生产迁出中国的因素之一，但他不认为这完全是中国公司为规避美国关税的伎俩。太阳能光伏制造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具有竞争力的其他国家，是近年来在一系列其他行业也发生的广泛转变的一部分，他说。至于商务部如何裁定中国公司是否存在非法规避关税，董方飞说要看三个决定因素：东南亚子公司和中国母公司的关系，东南亚三国的制造是否采用将被征税的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以及是否在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令后，第三国的出口增加，而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减少。董方飞说，一旦调查确认存在规避行为，美国贸易法将授权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与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相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史丁生中心的韦瑟比告诉美国之音，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三大美国太阳能设备供应商征收关税，将对美国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目前大部分进口太阳能设备来自这三个国家，额外关税导致的美国未来能源安装成本上升将必然影响达成国内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成本和速度，他说。白宫在今年四月宣布了美国的绿色目标，表示将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净污染水平从2005年的水平减少 50% 至 52%。而白宫8月17号发布备忘录表示，到2035年将太阳能发电量从目前的 3% 提高到 40% 以上。对东南亚这三个主要太阳能组件进口国加征关税，无疑将打击拜登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贸易组织太阳能工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比盖尔·霍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反对中国规避的请愿书可能会对美国的太阳能市场造成严重干扰。据彭博社报道，市场分析机构 Height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师本杰明·索里兹伯里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这种国内太阳能行业各种派系的持续分裂将使拜登政府更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而今年六月，拜登总统针对新疆涉嫌强迫劳动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太阳能公司和盛硅业有限公司实施进口禁令，已经对美国清洁能源的目标产生了影响。据彭博社报道，拜登对这家原材料公司的禁令导致多家美国太阳能公司的进口组件在美国港口被扣留。多家美国开发商已经在争先恐后地证明他们的进货不含和盛公司的材料，其中包括许多在拜登禁令前几个月下的订单。据报道，太阳能工业协会总裁霍伯表示，海关这次的扣押对该行业产生了寒蝉效应，许多公司表示在禁令的执行更明确以前不愿意签署未来的订购合同，这将延缓清洁能源的发展。贸易之外的国际政治因素也事关这一绿色目标能否达成。韦瑟比说，美中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对于实现碳减排目标至关重要。将关税扩大到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之外，可能会使双边关系恶化。增加关税或可能影响绿色目标的进度，而不加关税却可能引发美国的能源安全隐患。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太阳能产业是受知识产权盗窃损害最严重的产业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成员侵入美国太阳能公司的网络，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国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利用这些盗取的知识产权再将美国公司挤出市场，他说。 早在2014年，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5名中国军事黑客对美国公司和劳工组织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以谋取商业利益，主要受害者之一就是美国太阳能公司 SolarWorld。 起诉书称，被告密谋侵入美国实体，从这些实体盗取对中国竞争对手有用的信息，包括有利的商业机密。库珀说，美国国会中有许多人希望禁止参与盗窃知识产权的公司再将这些产品卖回美国，其中包括许多中国的太阳能生产商。库珀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司为规避关税而在第三国制造产品将引起监管机构和立法者的注意，尤其当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基于或受益于被盗的知识产权。除了知识产权的隐患，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该行业的巨额补贴造成不公平竞争，将严重打击美国的太阳能公司，这将损害美国自身的能源安全。美国曾经引领世界太阳能产业，根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2008年太阳能科技市场报告预测，到2015年世界太阳能聚光发电量将达13吉瓦，其中美国占 51%， 西班牙占 33%。 2008年美国的多晶硅产量，光伏板重要的原料，占世界总量的 43%， 德国占 22%， 中国仅占 6%。然而2000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制造业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全球格局，美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今年6月能源部的太阳能工业报告表明，中国的太阳能累计安装量达253吉瓦，远超美国的93吉瓦。华盛顿繁荣美国联盟 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 CPA 今年3月发布美中太阳能行业的报告，根据该组织的官网，其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倡导对美国各产业有利的战略贸易方针。报告指出，北京正在寻求该行业的全球主导地位。中国政府每年补贴数十亿美元支持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全球扩张。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几乎垄断了太阳能上游供应链的几个重要环节，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能源独立和美国在太阳能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这种垄断还将威胁以多晶硅为原料的半导体行业。近日代表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交请愿书的威里律所也在声明中指出，必须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确保美国太阳能制造业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对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关税应扩大到规避实体，否则我们的行业很可能会屈服于垄断控制，我们的能源安全将面临风险，拜登政府通过清洁能源制造重建更好的目标将受到严重威胁。史丁生中心的韦瑟比则认为，鉴于全球其他地方太阳能装置的迅速增加，因为关税而在美国失去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将转向瞄准没有类似关税的其他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由于电力需求增加和太阳能发电成本相对稳定，这些国家正在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如此一来，最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落在美国国内市场，因为公司原材料将销售重心转移到其他不断增长的市场。韦瑟比还强调，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急需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公司在当地设厂将带来这些市场的本地采购优势。这也正是繁荣美国联盟的主要担忧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杰夫·费里在接受福布斯网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取得主导地位，这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优势，赢得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忠诚。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控制能源供应是至关重要的武器和优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在能源生产方面排名第一，比在股票市场或篮球运动鞋方面排名第一要重要得多。繁荣美国联盟在报告中作出结论，美国需要长期的政策，确保端到端的太阳能供应链都在美国。除了关税以外，还需要使用激励措施、税收抵免、政府采购政策等一系列明确的政策，以实现美国太阳能技术和制造的弹性和自给自足。美国之音记者纪西，加州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